嗨，你好，我是阿兄。那最近呢，这个世界好像真的快要变天了一样啊！现在这个科学啊，真的越来越像神话了。今年的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啊，就颁给了一项听起来非常玄幻的研究，叫做宏观世界的量子隧穿。那这个研究啊，基本上就是在说啊，崂山道士的这个穿墙术啊，佛家说的这个可以瞬移、可以飞行，甚至可以时空穿梭的那个神足通啊，居然全都是真的。那今天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宏观世界的量子隧穿，它是个什么意思呢？相信很多朋友知道啊，早在很多年之前呢，科学家就已经发现，在那个比原子还要小得多的那个量子世界里啊，很多的这个规则呢，跟咱们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宏观世界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呢，就叫做量子隧穿。那什么是量子隧穿呢？就比如拿这个穿墙这个事情来举例啊。在咱们这个宏观世界啊，你往墙上扔一个球，那基本上呢就弹回来了。但是啊，在那个微小的那个量子世界啊，一个电子呢就像一个小精灵一样。那假如在它面前呢也有一堵能量墙，但是啊，在量子世界呢，人家根本就不按照套路出牌呀，它不去撞墙，它是有一定的概率啊，居然就可以直接瞬移到墙的另一边去。那这种呢，在我们这个宏观世界来说，绝对是反常识的现象呢。就叫做量子隧穿，但是现在啊，这个神奇的量子隧穿呢，就变得更加的不一样了。以前呢，所有科学家都认为这种瞬移穿墙的事儿呢，只可能发生在那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极其微小的那个量子世界里面。一旦东西变大了，变成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尺度了，哪怕只有1毫米、1厘米，你就得老老实实的遵守咱们宏观世界的这个规矩，也就是这个墙啊，你是绝对穿不过去的。但是呢，今年这个诺贝尔奖呢，就彻底的颠覆了以前的这个认知。这些科学家们呢，在大概1厘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宏观尺度当中，居然也真真切切的发现了这种瞬移、这种穿墙术的现象啊！虽然这只是1厘米的这个尺度，对于我们来说可说很小啊，但是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啊！这就不属于那种量子世界了，这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宏观世界内啊！那你想想，这有多颠覆啊？这就等于是说啊，原来道家说的这个穿墙术，佛家说的这个瞬移的这个神足通啊，这根本就不是神话了啊！现在从理论上来说，穿墙术是绝对可以存在的啊！所以说，这真的就印证了那句话呀，科学的尽头真的是玄学啊！而且啊，当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实验的具体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里面说的这一些东西啊。跟道家说的怎么样才能够穿墙啊？佛家说的怎么样才能够有瞬移的这个神足通啊？居然也惊人的相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个实验的这个示例图啊。那这里呢，一共是三个图啊，代表的是实验的三个的不同的阶段。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尺度啊，大概在1厘米左右。在第一个图中说的就是呢，在普通的导体里啊，这是一根普通的电线。那这根电线通电之后呢，这里面啊几百亿个电子。就像是一锅乱粥啊，所有的电子都跟无头苍蝇一样，各自为营。电子和电子之间啊，它们在互相的撞击，然后电子呢跟这个导体的这个材料本身呢，也在互相的撞击啊，到处都在碰撞啊，所以说能量大部分都被内耗掉了啊，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电阻。而且呢，这个呢也非常像我们普通人平时内心的这种真实的写照啊，我们平时啊各种妄念纷飞。经常的精神内耗，能量呢都被内耗掉了。但是接下来呀，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张图。那在这里呢，首先这个导体啊，它的材料就变了，不是普通的这个导体，而是变成了超导体了。那因为这个导体它变成了超导体，那接下来这里的电子呢也发生了变化。接下来这些电子啊，不再是单打独斗了，而是两个两个手拉手组成的库珀队啊。这就好比刚才那群乌合之众。突然接受了军事化的训练，然后两人一个小组，他们纪律严明，步调一致。那么这么一来呀，内部的摩擦呢就没了，电阻呢就消失了，电流啊就可以毫无障碍的这个通行了。而图的这个中间呢，这里这个导体呢它断掉了，其实啊就是科学家们故意设下了一个绝缘体啊，就像前面说的一样，现在这里啊被科学家们故意设置了一堵墙。那如果说这个材料不是超导体，那电子呢就不能结成库珀队。那到这里呢就会被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材料呢是超导体，所以说这里发生了量子隧穿，电子队一对接一对的瞬移过去了啊。那在这里 这个电子队啊，能够一队一队的这个瞬移过去，那其实呢并不是很新鲜的事情，因为以前科学家们早就已经知道量子可以隧穿了嘛。那现在最神奇的就在第三张图啊，本来这些电子啊组成了无数对的两人小组，但是啊这些成对的电子军团在前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的动作啊越来越整齐啊，默契度啊越来越高啊，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所有的两人小组他们的步调都完全一模一样了。整个电子军团现在不再是几百亿个不同的小组，而是突然间融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能量方阵。在这个方阵里面啊，你再也分不清楚谁和谁是一组的了啊，因为所有人都共享同一个意志，共享同一个节奏，共享同一个波动啊，在物理学上就叫做共享同一个波函数。所以说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呢，他们现在不再是几百亿个独立的个体了啊，也不再是两个两个组队的这个库珀队了，而是所有的电子现在作为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下子完成了瞬移。也就是说在那一刻呢，几百亿个电子彻底的合一了啊，这个由几百亿个电子军团组成的这个超级粒子啊，现在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我们几乎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一个宏观物体了，但它依然还能够行使着微观世界的量子隧穿的这种魔法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实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但说到这里呢，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呀，这个实验最大的精髓啊就在于啊，这几百亿个电子最后它完全的合一了啊，然后呢才会出现如此奇妙的在宏观世界也能够穿墙的这样一种情景。那一说到这个合一啊，我们中国人啊，尤其是熟悉道德经的人啊， DNA 是不是立刻就动起来了？这里的这个合一啊，和道家说的这个与道合一，天人合一，还有道德经里面那句名言，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似乎一听啊啊，就有一种冥冥之中的这种联系啊，他们似乎就是在说同一件事情。其实啊，事实呢就是这样子的。道家说神通啊，比如说什么穿墙术啊，又或者传说当中那些非常神秘的这些符箓啊，为什么能够灵验？那根本不是像电视里面看着那样啊，是因为什么念什么咒语，画了个什么符号就能够灵验的。在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这个云谷禅师呢就说的非常好了。他说一般的人呢、啊、画的这个符箓啊，哪怕是画的再像啊，是画的再好看啊，都没有用的啊，根本不可能调动天地神灵的这种浩然灵力。而真正有用的这个符箓呢，都是在这个天师啊，他在深度的这个禅定啊，达到天人境界之后，他用本心画出来的那种符箓啊，他才有天地神明之力啊。所以说在道家的这个神通的这个原理当中啊，跟这个实验它是一模一样的。只有当你的心你达到了极度的合一之后啊，也才会出现像这种穿墙术这样的这个神通啊。当然呢，不只是道家，佛家说的这个神足通啊，其实呢也都是同样的道理。佛家也明确的说了，只有当你的心必须要达到极度的合一以后呢，也才会出现神通。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佛经里面啊，它还明确的提到了一个标准，说你的心啊，具体要合一到什么样的程度之后才有这个神通呢？啊，这个标准呢叫做九次地定啊，这个是佛家禅定的这个等级，也就是你的这个心呢、啊，你的这个杂念呢、啊、越来越少，心越来越合一的九个阶段啊。佛家说最少最少你要达到这里四禅以上的这个境界，这时候呢你的心呢、啊、这个极度的合一，杂念极少极少的时候，才有可能会自然而然的显现出神通。啊，你能够瞬移，能够飞行，甚至更厉害的是你还能够时空穿梭啊，这不是我乱说的，佛经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很多的修行者他们在这个深度的这个禅定当中啊，在极度合一的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可以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中的啊，比如说他在深定的这个禅定当中可以瞬移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去西方极乐世界直接去听阿弥陀佛去讲法啊，又或者是瞬移到兜率天宫啊，去听弥勒菩萨去讲法啊。当然前提是呢，你的杂念要极少极少，你的心要极度的合一，这才可以的。那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啊，科学和这个玄学啊，在此刻啊高度的统一，高度的一致， 他们都在说，你只要真正的完全的合一以后啊，就会出现很多很多你根本就不敢想象的极其奇妙的一些事情。只不过呢，我们这个凡人呢，根本不知道啊，什么是佛家说的这个合一。而且呢，啊，其实说实话，就算你知道佛家说的这个合一是什么了啊，你这辈子呢，啊，可能也根本就做不到啊，因为这个合一啊，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在这个佛家说啊，至少要达到这个四禅以上的这个境界，才可以真正的自然的显现神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大概的呢聊一聊，要达到这个四禅的境界啊，究竟是有多难？可以这么说吧啊，要达到四禅的这种程度啊，就算是给你一个高深大德的一个师傅啊，并且呢，他还把禅定的这个方法毫无保留的全都教给你了，你呢也学会了。然后呢，再把你关进一个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的诱惑、没有任何噪音的一个山洞里，然后让你10年不出门，一直在那里打坐啊，你都不一定能够修到四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接下来就分别来看一看这四禅大概是什么意思啊，你就能够理解了。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初禅啊，光是这个第一关呢，啊，其实就已经把99.99%的人直接就拦在门外了。那你想想看啊。我们普通人啊，脑子里面平时想的都是些什么呢？啊，基本上全都是，比如说搞钱啊，吃好吃的，刷短视频，谈恋爱啊，要么呢就是懊悔昨天啊没有发挥好啊，要么呢就是焦虑明天的工作可能说做不完啊。我们的大脑呢，时时刻刻都被这些念头给塞满了，就好比实验的第一个阶段那个普通的那个导体里面的那些电子乱撞一样啊，因为这些杂乱的念头，我们产生了巨大的电阻和内耗。当然，我们普通人也知道这个贪恋和焦虑是我们不快乐的根本的原因，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去放弃对这些东西的追求。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觉得，哎呀，人生在世，不就是图个吃喝玩乐吗？如果说我们不追求这些啊，能够让我们爽的这些东西，那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啊，那我活着跟个木头还有什么区别啊？对吧？但是佛陀啊、老子啊这些觉悟的智者呢，就告诉我们说，凡人啊，你们都搞反了。你们追求的这些感官的刺激，那是极其短暂的，如梦幻泡影一般，而且是极其消耗能量的啊。所以说，想要进入初禅，第一步就是要切断啊，把你对名利、财富、感官享受的所有的依赖全部切断啊，甚至是你对爱情的向往啊，又或者是你哪怕觉得无聊了，下意识想掏出手机刷两下视频的那个微小的那个念头啊，你也都要全部切断。而且要注意了，这里说的这个切断呢，并不是让你苦大仇深似的强行去戒掉这些对快乐的追求，而是在禅定当中，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通过佛家一种叫做止观的方法，让这些本来吸引我们的这些东西啊，让他们就像削了磁的磁铁一样，对我们没有吸引力一样，你自然而然的，你就是对这些东西免疫不感兴趣，你不被它吸引了。哪怕是心里面生出了这些念头，你也只是静静的看着他们，而内心毫无波澜。这才是初禅最难最难做到的地方，不是你去戒掉它，是你根本就对它不起反应啊。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啊！因为你对外界的这些诱惑呢，完全免疫了，你的心神不再向外去漏电了。那这个呢，就好比实验当中那个导体啊，突然变成了超导体，电阻瞬间清零了。就在这一刻呢，你的内心呢，突然会升起一股巨大的、前所未有的能量感啊！这种感觉呢，是比你吃大餐啊、刷视频带来的快感要高级10000倍的禅悦。啊，佛家把这种初禅的禅悦的体验叫做离身喜乐，这个离呢就很关键啊，意思呢就是当你离开了外界的各种诱惑，你不仅没有变成木头，反而生出了一种啊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外界的刺激，而是源自于你生命本源的一种巨大的喜乐。那这个呢啊就是初禅的啊一个境界。啊，然后呢？如果说你天赋异禀啊，或者说你这个修行呢够深啊，真的过了初禅的第一关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二禅。佛家给二禅呢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 定身喜乐啊，跟你看前面第这个出产的叫做离身喜乐啊，现在叫做定身喜乐啊，变了一个字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大师兄，刚才说这个出产呢已经很厉害了嘛，都已经对外界的这个诱惑消除了啊，都已经离身喜乐，怎么还要修啊？大家有所不知啊，出产啊虽然很爽很乐啊，但是它还有一个巨大的 bug， 那就是你这个脑子里面呢还在动。啊，你的脑子里面还有一个不停跟自己说话的一个声音，在初禅的这个境界里呢，虽然你不想吃喝玩乐的，但是你这个自我的这个意识啊，它还在喋喋不休，你会忍不住的在你的心里面想，哇，我现在感觉真不错啊，我这是在禅定当中吗？我是不是已经快要成佛了呀？对吧？这是很真实的当时的那种想法。佛家管这种心理活动呢，叫做有寻有事。这就好比你虽然是关了门啊，不让人进来了，但是你自己在那个房间里面呢，还在自言自语，还在那里来回的踱步啊。那这个呢，也好比说啊，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诺贝尔奖实验的那个里面，在初禅啊这个阶段呢，就是好比说啊，这个电子啊，虽然不跟外面的这个电线撞击了，但是电子和电子之间呢，啊，他们呢还在那里这个交头接耳。啊，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这个思维的波动啊，在这个微观的这个量子世界里啊，那都是巨大的震动啊，那都是干扰啊。只要还有干扰，这个超导体的这个状态呢，它就是不完美的，能量呢就不能够完全的聚焦。所以说到了第二禅，最关键的一步来了，你要把大脑里面那个说话的那个声音彻底的关掉啊，你要把那种我在想我在感受的那种念头全都掐灭。啊，注意啊，不是让你睡着了啊，也不是让你变傻了，你的意识依然极其的清醒，甚至你这个时候的这个意识啊，比平时还要清醒100倍。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语言，没有任何的逻辑，没有任何的念头啊。那这样说起来可能说听着很简单啊，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啊。你现在可以试一下，你闭上眼睛啊，你可能都坚持不到10秒钟啊，脑子里面可能说一个字都不蹦出来。啊，这都不可能啊！要做到彻底的啊，没有任何逻辑，没有任何念头，非常非常的难。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让脑子停止思考，甚至可能比让我们停止呼吸都难。但是在二禅的这个境界里面呢，它是就是真的能做到让思维的这种内耗彻底的消失啊！这就好比那个超导的那个实验当中啊，所有的电子不仅不乱跑了，连交头接耳来它都停止了。整个系统进入了一种极度安静极度稳定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因为彻底切断了思维层面的能量的消耗，你体内的这个能量啊再一次发生了质的飞跃啊。如果说初禅的那个禅悦啊它像小溪一般，那二禅的这个禅悦啊那就像是大江大河一样的汹涌而来。而且这种快乐啊不是因为你离开了外界的这个刺激才有的，而是因为你内心达到了极度的定啊，那种绝对的静止和专注啊，从而自然爆发出来这个喜悦啊。所以说这叫做定身喜乐，不是离身喜乐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呢可能就已经没有任何感受了啊，你甚至呢可能都感觉不到手脚的存在了，只剩下一团纯粹的喜悦的能量在那个虚空当中独立的存在。到了这一步，离那个传说中的这个穿墙术呢啊，离那个量子隧穿的这个合一呢又近了一大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禅啊。过了二禅那一关呢，你的脑子里面呢这个停转的啊，心里面充满着像洪水一样巨大的禅悦。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哇，大师兄，这不就已经到达了极乐世界了吗？没有杂念是吧，全是禅悦，这还修什么呀，这就够了吧，是吧？但是大家有所不知啊，禅悦这种东西在修行的顶尖高手眼里啊，其实呢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三禅要解决的问题。三禅的名字叫做离喜妙乐。注意看这个名字啊，非常的有意思。前面二禅叫做定身喜乐，有喜也有乐啊，但是到了第三禅要把这个喜字给它离了啊，就是扔了，只保留这个乐。为什么要扔掉这个喜呢？啊，我们回到诺贝尔奖的那个超导实验里面来理解一下。大家想一想，什么是喜啊？就是打个比方说，你中了大奖啊，或者说你久别重逢见到了亲人啊，那种心头一热、心跳加速、眉飞色舞的那种感觉。 啊，就是喜。虽然它很美好，但是请注意了，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喜啊本身是一种剧烈的震动啊，是一种情绪的大起大落。而在量子世界里面啊，要想实现完美的穿墙，要想要那个几百亿个电子完全的步调一致，是绝对容不下这种剧烈的震动的。如果说你的心里还在说，哇，我好快乐呀，那你这个能量方针呢，就还是不稳定的，还是有躁动的。只要有躁动，那个最完美的量子隧穿的那种效果呢，就很难发生。所以说，在第三层呢，你就必须要做到一件非常违背人性的事情，你要亲手把你最喜欢的那个狂喜的那个感觉给它按下去。那你要把那种激动、兴奋、嗨到不行的那个念头全部都沉淀下来，你要把喜扔了啊，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那个乐啊。那这里这个乐呢，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快乐呢，啊，又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啊。佛经里形容这个乐啊，叫做妙乐啊，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如果说是在二禅呢，你的快乐呢，像是一场激昂的交响乐啊，让人热血沸腾。那么到了三禅呢，这种快乐呢，就像是你整个人浸泡在温暖的、最舒适的一池春水里面，你全身的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啊，都在享受极致的安宁和舒适，没有心跳加速的这种激动，只有一种渗透到骨髓里面的绵绵不绝的舒适感啊！据说啊。这就是我们人类这个肉体这个身躯啊所能够承受的快乐的极限。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质的享受，什么美食美色，跟三禅这种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共振的那种妙乐比起来，简直就是垃圾啊！这个形容词一点没有夸张啊！三禅的妙乐，它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啊！其他的快乐真的就是垃圾，但是。正因为太舒服了啊，这个就是三禅最难的地方了。它是一个超级舒服的一个温柔乡，绝大多数的修行者修到这一步的时候，都会死死的抱住这个妙乐不撒手啊。你想想看，那种妙乐，那种无与伦比的乐，实在是太爽了。谁愿意放弃这种极度的舒适呢？对吧？但是呢，只要是你还沉浸在这个舒服的这个感觉里面，你的心啊。就还是被感觉给绑架了，你就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彻底的合一啊！你的那个量子的这个超导态呀，虽然已经很纯净了，但是还不是绝对的零电阻啊！所以说，为了那最后的穿墙的一跃，为了那最终的神通啊，我们还得要咬着牙继续往上去爬，去面对那个看似冷酷无情，实则是通往宇宙真理的最后一关——四禅。好，那既然我们现在连这个世间最顶级的快乐啊，三禅的这个妙乐，我们都愿意去舍弃了，那么接下来你终于就见证到奇迹的终于关卡四禅了。佛家也给它取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舍念清净"，这四个字啊，字字千金啊。到了这一步呢，你连三禅那种妙乐的感受也彻底的扔掉了，现在。的你呢，内心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既没有忧愁，也没有喜悦，你的内心就像是一面绝对平静的镜子，又像是一潭几万年都没有起过一丝波澜的古井一样。这种状态呢，佛家叫做舍啊，也就是绝对的平等心。四禅呢，虽然没有了比三禅更乐的妙乐，但是。它有了比三禅更高级的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宁静和极度的自由啊！这在物理学上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说，你终于达到了传说当中的绝对零度了，你终于把身心所有的电阻彻底的清零了。那在前面几个阶段呢，虽然电阻越来越小了，但是毕竟呢，你还是有细微的这个情绪在波动的，对吧？那你有波动呢，就会有能耗。但是到了这个四禅呢，你的这个情绪波动呢是零，最恐怖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在四禅的这个境界里面，因为你的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内耗，你的身体的新陈的代谢降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到底有多恐怖呢？ 佛经里面记载到了四禅啊，马上就要超越身体的这个极限了，就连这个身体你都可以快要舍弃了。所以说此时的你啊，呼吸几乎就已经停止了，脉搏甚至也都是停止的。大家别害怕，这个不是人死了，而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体已经变成了一个完美的超导体了，能量在你的这个体内呢，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无限的在流转，根本就不需要你通过呼吸去跟外界去交换氧气，也不需要你心脏去泵血去输送这个能量了。你整个人已经从一个烧油的一个内燃机进化成了一个涌动的一个量子引擎了啊，这就是今年诺贝尔奖那个实验当中所有电子彻底合一的时刻。还记得那个实验图吗？几百亿个电子融合成了一个单一的巨大的波函数，现在的你也不再是一个由几十万亿个细胞组成的肉体凡胎了，在能量的层面上，你的精神和你的肉体已经高度的统一，融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宏观的一个量子态的一个生命体。这时候奇迹自然就来了，在宏观世界里，你是实体，墙也是实体，你撞墙肯定是头破血流，但是现在因为你进入了四禅，你已经把自己量子化了。在量子力学的规则里面，并没有绝对的实体，只有概率云。既然是云，既然是波，那么穿过另一堵墙就不再是神话，而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物理的概率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佛经里说，只有到了四禅以上才有可能修炼出神足通啊！你可以穿墙，因为墙拦不住波，你可以瞬移，因为量子呢它本来就可以超距离的作用，你可以凌空飞行，因为你不再受经典重力的束缚了。所以说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吗？今年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啊，哪里是在讲什么冷冰冰的实验呢？这分明就是在用最前沿的科学给咱们上了一堂最硬核的一个修行课。他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所谓的神通根本就不是迷信，不是魔法，它其实就是当一个生命体把自身的混乱程度降到最低，把自身的有序度升到最高时所自然显现出来的物理的本能啊，只不过啊，我们凡人太喧嚣了，太燥热了，我们一辈子都在内耗啊，一辈子都在满负荷的运转啊，所以我们永远被困在这个坚硬的处处受限的这个宏观的这个牢笼里面。只有那些极少数的能够进入深定的大修行者，他们把自己修成了超导体啊，所以说他们获得了解放，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啊。当然了，我知道肯定有朋友会说啊，大师兄，你说的这个四禅呢，哎，太难了吧？要达到停止呼吸，就还要能够舍弃那种极度的妙乐，这谁能舍得了啊？我这辈子多巴是没有戏了吧？啊，其实呢也不用灰心的啊。虽然我们可能说这辈子做不到四禅那个级别的这个穿墙术，对吧？但是呢，减少内耗、提升能量的这个原理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那是绝对是通用的，对吧？哪怕我们修不到神足通，但是只要我们稍微运用一点点这个合一的这个智慧啊，去减少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电阻啊，你就会发现你的运气啊、你的效率甚至你的财运啊，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